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3月24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共和党人正在力图挽救健保法提案。前美国外交官指出，解决朝鲜问题不可押宝于北京。另外，美国收紧签发签证的筛选工作。俄罗斯在军火领域正在加强跟中国的合作，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带来两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对自己阵营的共和党议员们表示，如果他们星期五不投票支持新的医疗保健法案的话呢，他就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的问题上。川普在竞选的时候承诺要废除和取代前总统奥巴马的平价医保法。在经过了一天的谈判之后，星期四晚上仍不清楚是否有足够的共和党议员来支持通过长期承诺的医保法案。川普总统利用了自己的谈判技能，但是没有能够赢得保守的众议院自由党团的支持，而且还疏远了一些担心他们政治未来的温和派。众议院自由党团由一些政治保守的众议员组成，他们的反对使得议案无法得到通过所需要的票数。他们认为川普和众议院的议长瑞安他们的提案呢，保留了太多奥巴马医改的重要规定，因而违反了有限政府的原则。自由党团主席梅多斯在白宫与川普总统进行了最后一刻的谈判之后告诉记者说，我们当然在试图达成一致，我们确实提出了非常合理的要求。他说希望这些合理的要求将被听取并最终采纳。川普一再警告自由党团的成员，如果他们不以行动来支持他的提案，他们就可能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失利。但是总统对自由党团让步将会疏远更温和的共和党人，他们担心那些变化可能会使参议院的法案失败，殃及自己的连任机会。日本文部科学省星期五公布了新的教科书审查结果，在备受争议的南京大屠杀问题上，2018年度起使用的教科书在提及南京事件时将加入死亡人数不确定这一新的表述。在中日两国间有主权争议的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称的钓鱼岛的问题上，全部八种公民教科书将均写明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并增加了不存在领土问题这一日本政府立场的说明。中国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军在南京犯下的大屠杀罪行等，有多达30万中国人被杀害。而在日本，各方对遇难人数有不同的说法，也有人认为南京大屠杀并没有发生过。这一问题一直是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历史问题之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南京大屠杀铁证如山。他说日本政府和有关部门在教科书当中要修改或是淡化这段历史，甚至否认篡改这段历史，这是一种极其错误和不负责任的行为。日本海上保安厅星期四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一段中国渔船和公务船现身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的视频。在这段视频当中可以看到，日本海上保卫厅巡逻船与中国海警船并行，要求中方船只离开等画面。日本海上保安厅说，在钓鱼岛一带海域，除恶劣的天气之外，中国公务船和渔船等船只几乎每天都会出现，而且常常会进入到钓鱼岛12海里内。今年到目前为止，中国海警船已经有共计23艘次先后 七次驶入尖阁诸岛的日本领海，在日本和韩国有主权争议的主岛，韩国称独岛的问题上，日本明年起投入使用的高中二年级社会科目教材当中，有近八成教材将独岛表述为日本领土或被韩国非法占据。韩国政府24号对此发表声明，表示强烈谴责，并要求日本立即纠正。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名前美国负责朝鲜问题的资深外交官表示，在朝鲜的问题上，华盛顿与北京的利益有交集，但不完全重合。解决朝鲜问题不能仅依靠北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3月23号，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一次研讨会上，美国朝鲜问题专家、乔治城大学外交教授罗伯特·格鲁奇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
：“The Chinese share a lot of those objectives. I mean, they certainly do.
中国当然与我们的很多目标是一样的。中国不希望发生战争，不希望朝鲜发展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至少在他们看来，朝鲜的弹道导弹导致了萨德的部署。但最重要的是，中国不希望朝鲜政权垮台，因为在中国看来，朝鲜政权垮台必然会导致统一的朝鲜半岛与美国结盟，从而让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对手一下来到家门口。
曾在1994年朝核危机期间担任美方首席谈判代表的格鲁奇表示，中国因此一直扮演着恒温器的角色，不断调节对朝鲜的压力。他说
They will moderate it.
中国会缓和对朝鲜政权具有毁灭性的制裁的力度，但中国也会与美国合作去约束朝鲜的行为。
美中两国目前在朝鲜问题上仍存在不小分歧，这似乎也成为习近平4月份访美最终落实的一个主要障碍。在美中两国外交官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于4月初访问美国做最后准备之际，朝鲜3月22号又进行了一次导弹试射。此次失败的导弹试射显然是对媒体报道的美国正筹划对朝鲜实施新一轮制裁所做出的回应。路透社3月21号援引美国政府一名高官的话说，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正在制定一份对朝鲜的全面制裁措施，主要目的是将朝鲜隔绝于全球金融体系之外。就美国有可能对朝鲜发动新一轮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月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表示，一味的制裁施压解决不了问题，对话协商才是正确出路。他还强调，希望各方认真考虑中国外长王毅提出的所谓双暂停倡议，即朝鲜暂停核岛活动，美韩暂停大规模军事演习。中国的双暂停倡议已经遭到美方的拒绝。就在上周五，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即将抵达北京访问前，美国总统川普仍在推特上发推文，批评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帮忙甚少。但格鲁奇表示，每当朝鲜问题变得不可收拾的时候，华盛顿总是希望北京能多做点什么。这种把希望寄托在北京身上的想法是错误的。他说
：“Get North Korea off our plate will lead us to say let's put it on China's plate。”
在美国，总有人有种期待，认为应该把朝鲜问题丢给中国人，让中国人来解决。对此，我一直感到担心。一方面，中国不会按我们的方式去解决朝鲜问题。此外，中国目前是亚太地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把问题外包给我们的对手去解决，从地缘战略角度来说，不够聪明。
China strikes me as not geostrategically smart。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上星期在他的首次亚洲之行中曾表示，美国对朝鲜的战略忍耐已经到尽头，而对朝鲜的军事行动是摆在桌面上的一个选项。预计朝鲜问题将是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川普首次举行川习会的优先议题之一。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要求世界各地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确认在申请签证的时候应该受到额外审查的某些群体。 这个指令还指示美国海外机构审查涉嫌与恐怖分子有关或者曾在伊斯兰国组织控制地区的签证申请人的社交媒体账户。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发出的外交电报指示各大使馆召集安全和情报工作组，以确定需要加强审查的申请人的标准清单。即使申请人的资格获得签证，那些被认为符合条件的人也需要额外的审查，并有可能遭到拒绝。这是外国人进入美国受到极严审查的第一个例证，是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承诺的。国际特赦组织星期四呼吁国务院公开这一签证审查的规定。这个组织在写给蒂勒森的信中说，这些措施给基于国籍和宗教的歧视开了许可证。信中说，审查社交媒体账户以及在入境美国的时候要提供社交账户密码的要求，对个人隐私和言论自由带来重大的影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星期四举行闭门会议。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于此前一天透露，美国政府在去年11月的大选之后，对外国代理人与川普团队官员的谈话进行了合法的监听，通过偶然搜集的途径获得了川普助手，甚至可能包括川普本人的谈话内容。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德文·努涅斯在参加该委员会举行的会议前表示，他公开这一信息，并于随后在白宫向川普总统通报此事，是出于主观的判断。
你有时会做出正确的决定，但有时会做错误的决定，但是你必须要坚持自己的判断。
努涅斯拒绝透露是谁给了他那些文件，他在没有告知委员会的情况下向媒体记者和总统公布了此事，这招致该委员会副主席亚当·席夫等成员的批评。
我们不能允许我们的主席兼做本届政府的代理人，他必须决定要么做代理人要么做主席，不能两者兼得。
批评努涅斯的人还质疑，在川普总统发出的有关其前任奥巴马窃听位于纽约的川普大厦这一爆炸性的指称一事上，这位来自加州的众议员是否在协助白宫给总统打掩护。美国总统川普于3月4日在推特上发文称，前总统奥巴马在去年大选前对川普大厦进行窃听。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在周一的讲话中证实，没有信息支持川普的这一指称。在闭门会议前，努涅斯回避了有关白宫是否精心策划了公布相关文件的行动，以削弱科米在该委员会作证时所做证词的分量这一问题。白宫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周四对有关川普政府就是努涅斯手中掌握的新信息的来源这一猜测未予理会。该委员会的民主党籍成员议员杰基·斯皮尔在会后表示，努涅斯已经为他单方面公布信息致歉。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俄罗斯是否影响了2016年的美国大选，以及俄方与川普的竞选团队是否有联系，已经是一个两极化而且是充满争议的问题。而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做出的前所未有的举动，给这一问题增加了更多的政治色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的报道。
我看到的让我觉得不安，也应该会让总统觉得困扰。
让这位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感到不安的是，川普过渡团队的官员，可能也包括新上任的总统本人的通讯内容，都在美国情报机构合法的监控之内。努涅斯走出了极为不寻常的一步，亲自将有关情况告知了川普总统。
总统本人和其他过渡团队成员都明确地出现在情报报告中，报告最终将送交白宫及所有相关机构。
努涅斯表示，这些通讯信息与针对俄罗斯是否影响2016年大选，或者俄罗斯是否与川普竞选团队成员有关联所进行的调查无关。但努涅斯担心情报机构官员会不恰当地处理有关身份和通讯内容的信息。两天之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透露，确有针对俄罗斯与川普竞选是否存在关联而进行的调查，并且反驳了川普在推特上发出的有关其前任奥巴马在去年大选期间窃听川普大厦的指称。
我没有获得支持那些推文的信息。
努涅斯说，川普在推文中所说有可能是正确的。川普曾被问及是否觉得他的说法会被证实。
我感觉会，我必须要告诉你，我有这种感觉。事实是，他们找到了要找的东西，我非常欣慰。
努涅斯的举动让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中高层的民主党籍成员对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产生严重质疑。
主席要明确自己的身份，他究竟是负责对包括有关川普竞选与俄罗斯人存在潜在关联这一指称进行独立调查的委员会主席，还是要当白宫的代理人？
此外还出现了其他担忧，其中包括情报部门将如何处理那些偶然获得的信息，也就是没有获得明确授权而搜集到的信息。圣母大学专家迈克尔·德什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款有关情报搜集流程的规定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匍匐吸尘器，将大量的材料吸入其中，包括涉及美国公民的材料。我不知道国家安全局的有关程序是否非常有效。
努内斯没有表示他如何获得了情报报告，他期望在周五前能有更多报告。有关此事的所有来龙去脉将在情报委员会下周一举行的听证会上揭晓。美国之音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参议院资深民主党人查克·舒默星期四表示，在星期四最后一天的任命听证会上，他将反对川普总统挑选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选。在参议院就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尼尔·戈萨奇举行的最后一天的任命听证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舒默参议员表示，戈萨奇没有能够说服我，他会成为独立于川普的人选。这位参议员指责戈萨奇拥有根深蒂固的保守派意识形态。舒默表示，共和党人为了戈萨奇任命通过，必须要获得60票的支持，否则他们就需要更换人选。民主党参议员鲍勃卡西跟舒默参议员一样，也表示反对任命戈萨奇。他说，对戈萨奇法官顽固限制性的司法哲学深感忧虑。共和党领导人需要确保至少八位民主党人投票支持，才能通过对戈萨奇的任命，否则他们将需要启动所谓的核选项来改变规则，允许对戈萨奇的任命只需要简单多数投票就可以通过。那么另外呢，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的组成上面，历任的美国总统都希望在其中安插忠实于自己和本党理念的人，以提高政府的胜诉率。但是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在涉及行政当局的诉讼当中，美国政府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胜诉率近年来呈现出持续下滑的趋势。这其中有什么原因？川普任内是否会扭转这个局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提出的标志性口号之一是赢赢赢，这个态度也体现在他处理涉及政府的每一起诉讼上。例如，他为了落实他颁布的旅行禁令和推翻奥巴马医保，不仅对有关法令进行修改，而且保持愿意谈判的态度，以确保有关诉讼一旦上达联邦最高法院，能够顺利地通过联邦宪法的审查。除此之外，川普还提名与其理念相近的保守派联邦法官戈萨奇接替已故的斯卡利亚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政府胜诉不仅有利于推动现任总统的议程，也将对美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终身制的，而且法庭具有解释宪法的权利。但是川普做出的上述努力是否会增加政府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胜诉率呢？众所周知，联邦最高法院一旦作出判决，将对全美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赢得诉讼对诉讼方极为重要。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埃伯斯坦等人对1932年到2015年期间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涉及行政当局的3778起诉讼进行了研究，并在今年初公布了研究结果。埃伯斯坦教授介绍说， 从罗斯福到奥巴马的历任政府赢得了所有诉讼的三分之二。但是自从里根总统以来，历任政府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胜诉率呈现出持续下滑的趋势。里根为 75%， 老布什为 70%， 克林顿为 63%， 小布什为 60%。 在研究覆盖的历任政府中，奥巴马政府的胜诉率最低，仅为 50.5%。埃伯斯坦教授说，
What we found overall is that the conventional view is right. The president does in fact usually win. But we also observe，
我们发现总体上说，有关总统在联邦最高法院通常肯定会赢的普遍看法是对的。但是我们也观察到，自里根总统以来，总统的胜诉率出现了下滑的趋势。他们当中每一位都较比以前更差一些。奥巴马总统是自罗斯福总统以来，甚至有可能是自1800年代以来，在胜诉率的记录方面最差的一位。
一些专家认为，总统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胜诉率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在行政、国会和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当中，行政当局不断扩充联邦权力，势必引起联邦最高法院的警觉和反弹，这在奥巴马任内尤为明显。华盛顿市智库卡托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伊利亚·夏皮罗指出，奥巴马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记录之所以差，是因为他把联邦权力，特别是检控裁量权视为无限的，并且不顾国会的反对，赋予自身制定立法议程的能力。夏皮罗说，
His legal team have had a very expansive, a very broad view of federal power that breaks with precedent.
奥巴马的法律团队打破了过去的先例，认为联邦政府拥有广泛的权力，这体现在刑事起诉、环境法规以及税法等众多不同方面，而非单一特定领域。正是因为司法部过于看重联邦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导致联邦政府在奥巴马第二届任期内因为各种原因被个人、州甚至众议院起诉。
据夏皮罗介绍，在2015年到2016年的庭审期，奥巴马政府赢了13起诉讼，输了14起诉讼，其中10起诉讼他们未得到任何大法官的投票赞同。每年有近10000起案件经过上诉到达联邦最高法院，但是法庭同意审理的不超过100起案子。如果政府以某一案件极为重要和紧迫为由提请联邦最高法院审理，法庭很有可能会予以考虑，但这不足以成为他赢得诉讼的理由。乔治亚州埃默里大学法学院教授乔纳森·纳什指出，如果要赢得诉讼，代表川普政府的法律团队就必须提出站得住脚的法律依据。纳什说，
He's got to have his lawyers.Make legal arguments that are going to be convincing to the justices on the Supreme Court.
川普必须让他的律师在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令大法官们信服的法律论据，这可能要需要他们说明为什么政府一方胜诉对美国政府、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非常重要，但这些论据必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
纳什教授认为，由于川普刚刚走马上任，很难预料他的胜诉率会如何。不过戈萨奇确认后的法庭格局将有利于川普政府，因为肯尼迪大法官虽然是摇摆票，但他是由共和党总统里根任命的，仍然被看作是有保守派倾向的大法官。迄今为止，川普总统基本上是通过法律渠道来解决争端。一些专家提出，在履行禁令的问题上，他没有无视法官的暂停令，体现了他对独立的司法机构的尊重。但是这并不排除他未来通过行政命令单方面达成其议程的可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正在展开一项雄心勃勃扩建破冰船队的计划，以应对北极地区未来可能出现的安全挑战。极地航运技术的领先者芬兰称，愿意帮助美国加快破冰船研发速度，降低制造成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7年3月17日，在美国西部海港城市西雅图，一艘船体宛如橄榄球的万吨巨轮，在导航艇的引导下徐徐靠港。许多人前来码头迎接，跟分别了3个多月的船员亲属们问候、拥抱，庆祝和庆幸这艘海警船能安全返航。极地之星长399英尺，是世界上船体最大的破冰船之一，还拥有75000马力的燃气涡轮动力装置，能冲破21英尺厚的冰面。可是极地之星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帅气。在启航前往南极洲之前，这艘年龄40年的老船经过了一次大修，包括关键的发电装置的维修。不幸的是，在这次107天的南极之行当中，它还是多次遇到了各种机械和工程故障。极地之星号破冰船在1970年代建成，现在已经早已超过了设计使用年限，但它是美国海警队唯一一艘重型破冰船。无论是每年一度去南极洲为美国的南极考察船提供补给，还是到北极执行越来越频繁的使命，美国海警队还得依靠这艘老船继续发挥余热。由于极地破冰任务日益繁重，美国海警队决定在未来10年中建造3艘重型破冰船和3艘中型破冰船。海警队司令楚孔夫特上将3月16号对美国之音说，这项任重道远的造船旅程已经开跑。
大约一个半星期前，我们把这项造船计划的研究合同授予了5家造船厂。他们一开始会先看看市面上有没有现成的，可能只需要做些修改的设计。
美国的造船厂上一次制造破冰船是在1970年代末。世界破冰船制造大国芬兰驻美国大使馆的武官帕科托瓦里准将说，美国造船厂在隔了几十年之后重新制造破冰船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美国40年来没有建造过一艘破冰船，这是一项困难的技术。即使是金属弯制这一道工序，造破冰船也跟造其他船不同。
难度大意味着成本高，制造时间长。美国国会研究部2016年11月的一份报告预计，海警队新造第一艘重型破冰船的造价可能高达10亿美元。海警队预计，如果第一艘重型破冰船2019年第4季度开工，它有望在4年后完工。不过民间人士认为这项预测过于乐观。另一方面，作为极地航运技术的领先者，芬兰一直在建造破冰船，在制造成本和速度方面都享有很大优势。
如果那艘破冰船在芬兰建造的话，造价会在2亿至2亿5千万美元之间。第一艘会在2年内完成，之后每1年至1年半再造出一艘，直到经费用完。
不过托瓦里并不指望美国会把破冰船的制造合同交给芬兰。他说，过去30年来，芬兰一直希望帮美国制造破冰船，但是美国政府一直不愿把破冰船的合同交给外国，哪怕是美国的友邦。美国海警队司令楚孔夫特上将上星期重申了美国的立场。
我们需要尽快切割造船用的钢材，但一定会用美国的钢材，而且要在美国制造。
即便如此，托瓦里认为芬兰仍然有与美国的造船厂合作建造破冰船的空间，比方说转让技术和提供专业培训。他说，瑞典和美国是芬兰最重要的2个安全伙伴，芬兰希望帮助美国提升在极地运作的能力，确保北极地区长久和平与稳定。
所有北极国家都应该有能力在北极活动，而不是一个国家主导那个地区，这符合芬兰的利益。
俄罗斯拥有40艘破冰船，包括多艘核动力破冰船，其北极活动能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近些年来，俄罗斯还在北极圈内大力强化军事设施，引发周边国家的忧虑。与此同时，中国漠视国际法，在南中国海大规模扩张，使人们对他未来在北极的行为感到忧虑。中国距离北极遥远，但自称是一个近北极国家， 近年来迅速增加在北极地区的投资。中国目前拥有两艘破冰船，第三艘破冰船预计2019年完工。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四月将首次与美国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晤。习近平主张美中之间加强战略互信。中国问题专家、小布什政府时期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韦德宁最近他就表示，如果不谈人权的问题，美中关系不可能建立持久的信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教授、前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顾问韦德宁3月22号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讲中说，现在是美中关系的转折点。他认为现在美中之间的信任关系正在倒退。韦德宁认为，美国与中国没有深远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联系，美国决策者最担心的是中国未来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走向不明朗，而美国随时准备保护自己在东亚地区的利益，抵抗任何中国试图将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的尝试。美中关系有起有伏，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把中国定位为战略伙伴，小布什政府立刻摒弃了这一说法，一度把中国称为战略竞争者，甚至称为战略对手。韦德宁说，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做法让美方担心中国会变得更加具有进攻性。他说，
习近平主席放弃邓小平韬光养晦战略的决定，致使人们担忧中国正在以与美国利益相抵触的方式推行自己的主张。中国在2013年底划设航空识别区，在南中国海进行大规模建设和军事化，这些做法让奥巴马政府感到十分意外，也让很多人觉得随着中国军事越来越强大，中国可能会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中国对美国公司、智库和政府网站的网络攻击也加深了这种担忧。我认为与其说美国今天是对中国的现状不信任，不如说是对中国的发展轨迹不信任。
韦德宁说，国际关系中的信任建设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漫长渐进不断变动的过程。美国和中国建立互信不是毫无希望的。去年12月，美中两国海军在南中国海通过已经建立的联络热线，完成了中国交还美国潜航器的过程。韦德宁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他还说，建立互信关系需要设定合理的预期。他认为美中互信可以通过长期努力来建立，但这一关系能走多远会遇到自然的上限。习近平呼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希望美国能接受中国的崛起，但韦德宁认为这个提议还为时尚早。他说，
对美国这方来说，这个提议有问题的。首先，这个提议暗示中国和美国是东亚地区的两强，但对美国来说，这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概念模式，因为美国认为美国和这一地区的很多盟友也有大国关系，而这个提议忽视了这些盟友。
韦德宁认为，建立互信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坦诚和透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月访华期间，在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使用了中方常用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说法。批评者认为蒂勒森是在迎合习近平的新型大国关系表述。
I have seen American politicians go to Beijing and engage in what the Chinese would call 客气话。
我见过一些美国政客跑到北京去说一些客气话。美国人有时想在北京表现的比中国人更中国人，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和中国人成功打交道。这可能是为什么国务卿蒂勒森在北京用了中国人的套话，却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批评。
有关下个月的川习会，韦德宁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人权问题不是川普最常谈到的议题，而且他预计此次会谈将以经济问题为主，但是他还是建议美国总统在美中关系中不能忽略人权问题。
如果我们摒弃这些有分歧的方面，建立战略互信是很容易的，但这样一来建立起来的是什么呢？ 我说这会是一个很虚伪的关系。如果我们不支持人权等美国价值观，由于美国国内尤其是国会等方面的原因，这样的美中关系是不可持续的。
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与中国在军火交易领域继续的密切合作。俄罗斯高级官员表示，两国正在商谈一些新的合作项目。俄罗斯还将向中国出售反舰导弹、双方重型及直升机的项目联合设计师的团队很快将组建。作为世界上第二大武器出口国的俄罗斯，仍然寻求扩大武器出口。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军事技术合作事务助理科仁星期四表示，俄罗斯仍然向中国大量出售成品武器装备，去年已经向中国交付了苏-35战机。这是俄罗斯高级官员首次证实开始向中国交货苏-35战机。据报道，中国已经把去年年底收到的4架苏-35战机部署在了离南中国海和台湾不远的湛江地区。可人说，包括中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武器买主寻求技术转让或是联合开发研制武器。他说，俄罗斯与中国的军事技术合作非常密切，双方已经走出很远，两国正在商谈不同的合作项目。但是他没有进一步透露这些合作项目涉及哪些领域，以及俄罗斯还将向中国出售哪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不久前表示，除了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外，俄罗斯与中国签订的军售合同还包括提供反舰导弹。绍伊古没有进一步说明俄罗斯将向中国出售的反舰导弹是岸基型的反舰导弹，还是空中发射，或是装备在水面或是潜艇上的舰对舰导弹。俄罗斯最新的几款岸舰导弹同样能攻击地面目标，一些型号的舰对舰导弹更被称作航母杀手。冷战时代，苏联曾大力发展攻击美国航母的各种技术和武器，中国如果获得这些技术武器，无疑将对太平洋地区的美军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国防部长绍伊古说，俄罗斯与中国军队的合作也在加强，除了许多联合军演外，中国今年将首次举办一部分军事比赛项目。他说，更多的中国军人在俄罗斯接受深造，俄罗斯军校目前已经为中国培养了3600多名军事人才。俄罗斯技术集团负责地区与国际合作事务的主管克拉多夫最近表示，俄罗斯与中国重型直升机合作项目的联合设计师团队很快将在今年组建完毕。他说，由于俄罗斯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米-26直升机，俄中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将仅供应中国市场，中国将负责重型直升机的销售和生产。俄罗斯技术集团是中国在军火交易领域的主要伙伴。克拉多夫说，中国已经决定两国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将使用乌克兰西奇航空发动机公司的引擎，包括米-26在内的许多俄罗斯直升机目前都使用乌克兰的引擎。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继续大量采购直升飞机以及各种航空引擎，航空引擎仍是俄中军火交易的主要项目。中国去年与俄罗斯签订了总额超过12亿美元的合同，采购 AL-31F 和 D-30KP2 两种型号的引擎，这两种引擎装备在苏-27、苏-30等型号的战机以及伊尔-76等型号的运输机上。具备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说，除了联合研制外，中国与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的趋势是更多地采购零部件。皮亚图什金说，显而易见，如果中国自己能够生产满足要求，中国就不会来俄罗斯购买， 过去中国采购主要以成品武器装备为主，比如大量采购战机，但中国现在更多有选择性地采购各种部件，这些部件中国暂时还没有能力生产，或是难以达到和满足技术要求。皮亚图什金说，在双方的重型直升机合作项目中，由于俄罗斯是分包商，中国有权决定选择使用什么样的引擎。普京总统几天前在有关俄罗斯与外国军事技术合作问题的一次高级会议上说，俄罗斯目前是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去年俄罗斯的武器出口额多于前一年，超过了150亿美元。普京说，生产战机、防空导弹、直升机的一些俄罗斯主要军工企业去年都超额完成了所下达的任务。军备分析人士说，俄罗斯最近几年投入巨资升级换装俄军武器装备，这使俄罗斯的军工企业都超负荷运转，预计这些军工企业的订单数量明年将会达到最高峰。但随着俄军武器升级换装趋势减缓，俄罗斯军工企业2018年之后的订单数量将逐渐减少。克里姆林宫正在寻求继续扩大对外武器出口规模，来保证国内军工企业能正常开工运转。亚洲武器市场特别受到俄罗斯的重视。中国、印度和越南目前都是俄罗斯最主要的武器买主。与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最近三年来开始向中国出售一些先进武器。俄罗斯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对抗，如果长期持续下去，俄罗斯是否会进一步放松对中国的出售先进武器方面的限制，引人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接下来继续是川西会相关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四月初呢将会在美国会晤。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最近在中国进行了访问，那段期间呢似乎为两国领导人的顺利会晤扫清了障碍，特别是他有关美中合作的14字表述，让中国的一些人觉得蒂勒森言语友善，释放善意，美中的关系呢从此将进入战略稳定期。但是仍然有来自中国的学者指出，中国其实并不放心美国，他们担心蒂勒森的表述恐怕只是为了进一步的讨价还价而营造气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华期间，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外长王毅会面时强调加强美中合作。他特别提到美方愿意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对华关系。由于这14个字是习近平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一些中国人对此感到高兴，认为川普政府已经接受了中国提出的两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并认为从此之后的美中关系将进入战略稳定期。但是中国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兴博星期四在华盛顿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中国并非对川普政府没有担心。
现在说他接受了这个提法还为时太早，我觉得他这次对华的访问呢，包括这个在这前后美方的一些动作，主要还是营造中美关系的一个气氛，让中方感觉到呢，特朗普政府不像他竞选期间对中国这么负面，他可能还是希望发展一个比较积极的合作的关系，先把这个气氛营造好了以后呢，接下来就要跟中国提条件、提要求了，这个朝鲜问题你要怎么样，贸易问题你要怎么样，你如果不答应我的要求，那这个我们的关系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特朗普政府来讲，他不在乎言辞上怎么讲，什么什么14个字啊或者什么之类，他关键最后他要拿到他这个利益上的东西，如果拿不到，他可能就要给你翻脸了，就换一种办法。
对即将到来的川习会，吴兴博也没有太大的期待，他认为这只是两国建立工作关系的一次会晤而已，双方可能会交换意见。他认为美方希望通过这次元首会晤获得中国在一些问题上的让步，他说两国对会晤的期待应该是不同的。 自从川普参加美国总统竞选以来，中国人对川普的态度已经经历了至少三次的起伏。
筹划3月28号到29号在香港举办反右60周年研讨会的主要组织者，香港武器学社总编陈玉林老先生，3月23号夜间从香港消失，次日凌晨发微信紧急求救，但是中午10分又称人在深圳没有事。目前还无法判断陈玉林是在什么情况下到达深圳的，是否是按照本人的意愿过关后遭到了控制，因为陈玉林自筹办研讨会以来一直受到内地有关部门的巨大压力。那么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今年80多岁的前右派陈玉林的好友星期五6点过后在微信群组中转发陈玉林凌晨3点27分发出的消息，称我已被抓，告真，可报警，会召开，要开好，去我家拿文件。真是指真森港，人民力量前副主席，香港政治组织前线的召集人，也是这次研讨会的协办者。记者一早拨打陈玉林的香港手机，几次都是响几下后自动挂断，而他的大陆号码则无人接听。记者联系陈玉林的好友了解相关情况，有人表示经过与真森港初步协商，决定暂时不要向香港警方报警，待进一步了解情况后再决定。不过此时外界不知道陈玉林身在何处。记者从其他友人处了解到，陈玉林星期四下午2点15分左右突然接到电话，来电者是准备从上海来港参加研讨会的前右派，告诉陈玉林机票和证件都遭国安部门刁难，估计无法出关来港。陈玉林随后告诉友人有急事处理，需要先离开。这应该是陈玉林从香港消失前友人最后见到陈玉林。记者中午见到真森港等陈玉林友人，他们经协商还是决定等几天观看情况发展，如果陈玉林几天后不回到香港便考虑报警，并在微信群组要求先不要向外爆料。不过微信群组中已有人将陈玉林微信求救的消息告诉星期四晚曾跟陈玉林通过电话的《苹果日报》的记者，结果《苹果日报》下午近3点半将陈玉林可能遭劫持的消息对外披露。下午12点57分，陈玉林突然在微信群组中发一条语音短信，称我在深圳看陈梅，她呼吸衰竭在抢救，我没事，过两天就回来。在有人回信问他什么时候去的深圳，是否还需要报警后，陈玉林5分钟后回应称，阿梅昨夜呼吸衰竭抢救，入境被边防扣了几个小时，以为出问题，大家放心，我处理好阿梅事回来。陈梅是陈玉林的干女儿，香港居民，经常来往深港两地。据真森港透露，他星期5上午接过陈梅电话，转告说陈玉林还是希望反右研讨会开下去。目前陈玉林没有向友人回答是何时过深圳或如何人在深圳的。友人虽然怀疑陈玉林是因为筹办研讨会之事可能被有关部门控制，希望以此阻碍研讨会的召开，不过目前没有证据证明他是如何从香港到了深圳。真森港晚些时候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的证据还无法判断他是如何到了深圳去的，因此还是稳妥一点，等几天再说。他说
目前呢，我觉得大陆是肯定的一直在打压，希望这个研讨会不要召开，最起码也应该不张扬，就低调的召开的。那么呢，陈先生作为主持是作为主要的人物，感觉警告他说不定，对不对？因此各种可能性也可能发生，也不能排除。目前呢，我觉得反正他人在里面，是不是已经受控制？这个意义不大的证实，唯有等两天，因为他说两天之后回来嘛，那时候才说打算还不迟。
据记者了解， 陈玉林自几个月前开始筹办由香港五七学社主办的研讨会以来，多次受到内地有关部门的电话警告，甚至一个月前被约到深圳要求取消研讨会，而陈玉林坚持举办，认为这应该是这些80多岁老人最后一次借反右60周年再聚到一起发发牢骚。不过陈玉林和其他也受过警告的筹办人同意降低规格，去掉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标签，并且尽量不会声张。陈玉林也曾表示，他80多岁的人为了最后发声机会，会顶住压力坚持举办研讨会，但是他早已有准备，有可能会有被抓或者被控制，也因此做了相关安排。多位友人曾提醒他，越到临近开会的日期越要小心，他表示只要待在香港基本不会有问题，因此友人大多对他为何或如何去到深圳感到疑惑和不解。有陈玉林右派友人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内地不让纪念反右运动或者不让内地前右派出境赴港也就算了，但现在内地的手伸到香港，限制在香港的言论自由，太过分了。还有前右派表示，将一个本来不是事儿的场合，就是一些80多岁的人最后有个机会聚在一起谈论一下反右运动，内地有关当局就搞得如此鸡犬不宁，难以让人理解。据截稿前记者得到的最新消息，有人晚6点多钟发微信给陈玉林，要他如果真的没有事情就应赶快回港，因为事情在香港已经搞得沸沸扬扬。陈玉林随后打回电话称周五晚上晚点回来。这次反右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筹办过程一波三折，最初原定3月28日至29日由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协办，地点也在中大。消息被内地部门获悉后，向服务中心施压，中大被迫退出。随后城市大学同意举办，但上个月底也突然通知无法出借场地，无奈研讨会最后改在尖沙咀一家酒店举行。据陈玉林透露，当他中午聚餐时向一些友人通告研讨会最后举行地点后，内地部门当天晚上就打电话给他，质问为什么还要继续改在尖沙咀的一家酒店举办。五七学社曾在香港举办过纪念反右50周年和55周年的研讨会，没有遇到过被阻拦举办的情况，只是邀请的多位国内嘉宾被阻止来港。陈玉林1958年右派补课时，作为北外4年级学生党员充名额被补成右派，劳动改造十多年，1989年后从内地以特殊身份来港，是香港政论杂志开放和前哨的长期投稿人之一。陈玉林曾出版自传体小说《天地良心》，讲述自己从右派到人大代表再到疏港特务的曲折人生。2008年出版《五七右派列传》，收录约600名右派的故事，还原反右历史。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编辑是听众朋友，这次时事经纬节目的编辑是 赵婉成，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伦敦警方星期五表示又逮捕两人，他们跟议会大厦附近的袭击有牵连。伦敦警察局反恐怖主义部的指挥官马克·罗利表示，新的逮捕意义重大，但是他没有提供有关详情。他说目前已经有九个人在押，一个人获释。英国警方官员说，在议会大厦附近发动袭击导致五人死亡的袭击者是哈利德·马苏德，他是一个改信伊斯兰教的英国人，过去有过非法持有武器以及受到其他指控的许多记录。伊斯兰国说52岁的马苏德是该极端组织的一个战士，影响而且响应其号召袭击跟美国结盟打击伊斯兰国的那些国家的平民和军人。英国警方希望公众提供有关于马苏德的详细情况。马苏德先前从没有被判犯有恐怖主义方面的罪行，但是英国安全部门的官员说，他在过去因为跟暴力极端主义的问题有牵连而受到调查。当局说，他们认为马苏德星期三是单独行动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星期五未经表决通过了朝鲜人权决议，呼吁国际社会成员在追究朝鲜侵犯人权问题上进行合作。决议要求加强朝鲜人权事务所等联合国人权机构，设证据保管所，并且追究朝鲜侵害人权责任。决议还敦促朝鲜政府承认其侵犯人权的行径，保障民众宗教结社言论自由，关闭政治犯收容所，废除连坐制等等。此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还间接提到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哥哥金正男遇害一案，谴责朝鲜政权基于政治目的实施暗杀行动。该决议是近年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针对朝鲜一系列决议中最强有力的，能够在不需要表决情况下获成员国一致通过，也表明国际社会对朝鲜人权状况深表忧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联合国系统中的政府间机构，但是批评人士也指出，在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中有中国、古巴等很多人权记录恶劣的国家。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获释，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民众起义之后，他被羁押在监狱和医院里六年。星期五他离开一所军队医院。穆巴拉克是横扫中东和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之春民众起义之后第一个受审的领导人，他被控在18天的民众起义中策动杀害抗议者。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将在3月26号星期天举行，这次选举跟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的历届特首选举一样富有中国特色，就是选举结果不是由选民来定，而是由北京当局来定。在香港回归中国时，中国承诺准许香港实施一国两制，享有高度自治，可以选择自己的行政首长。但是尽管这次特首选举还没有举行，但人们普遍预计支持率急剧下跌，但被北京看好的香港政府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将成为下任行政长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